这个不行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教会一面讲爱，一面还是有权柄的。所以一个家庭如果做父母的光讲爱不行的，你看见他一定要有权柄才对。因为人本来没有得救以前，得救以后，照着肉体来讲都是野性的。那个野性圣经里面说一定要把他的愚昧从他里面打出来才可以。那你说现在我们只讲爱不讲权柄，所以一样的，就讲只讲爱不讲公义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没有原则，没有原则。所以你看见教会一面讲爱是没有疑问的，但一面也讲权柄。当一般的弟兄姊妹已经不能代表主了，好了，我们可以让你博饼没有错，但是我们不能让你来侍奉，因为你把主代表错了。今天你只要是侍奉，你只要在那里服侍弟兄姊妹，那你有代表性的，对不对？在这个情形下，对不起，你看见吗？家庭就是家庭，不能因为这个缘故什么人都可以来侍奉，什么人都可以按照他原则来做，那么什么都给坏了不好的榜样，那这个家像个什么家？教会像个什么教会？所以你看见吗？永远是两个平衡，一个是约拿书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，但是不要忘记神断不以无罪有罪的为无罪的，在世人是如此，在基督中间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还是要传天国的福音，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爱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。所以今天落在神的审判底下是可怕的，神到底还是烈火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到一个地步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他觉得我做基督徒反正就上天堂了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有国度，就是因为将来有国度，所以才有奖赏的。所有的奖赏通通是放在1000年里面，那过了1000年以后个个都是救，那没有错，因为你该补课都已经补了课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今天你不过花几十年的时间，如果能学好功课，背好十字架，到那天能和主一同坐席，也和主在天上一同发光，那这个就是千年国的奖赏。但如果我们占这种便宜，我们也不长进，明白吗？那么结果呢，我们又羞辱主自己的见证，那么难道我们的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就这样就算了？没有这件事。所以给我们看到千禧年的时候，凡是今天失丧生这个得着生命的，那天要失丧生命，许多人要哀哭切齿懊悔，为什么当初我在地上60几年或者是几十年不好好的来跟随着，今天呢我要再去补那个功课，那是很可惜的事。所以有一天弟兄姊妹到了千禧年，你就没话说，神是公平的神。否则你觉得你背十字架背不动，你觉得怎么这个弟兄，我今天爱弟兄可以，但弟兄怎么可以不学这些功课？那神的公义在哪里？明白吗？很稀奇啊！如果每个人都属灵，你没有功课学了，总有一个人不属灵来打你个耳光，那现在问题是你为什么打我这个耳光？你不可以打我耳光，代表公义。那现在问题就是，今天我们跟随主，我们只能够赦免我们，这是很难的一件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虽然带着眼泪，当你学了功课以后，到了那一天你要得到奖赏。所以主才说他要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，他知道很多的眼泪是得不着安慰，很多的眼泪可以擦干但得不着安慰，神擦干我们的眼泪背后是带着无限的安慰。所以到了那一天，弟兄姊妹，你觉得一切都值得，一切都不值得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公义的神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将来的国度是1000年，这1000年不要忘记了，今天你是与基督一同发光呢，还与基督一同坐席呢，还是被丢在黑暗里面？仍旧在国度里面，但是呢很明显的是在宴席之外。到时候你说要进去不能进去，因为很明显的，今天不是有油的人就可以进去，是多余油的人才可以进去。所以你不能说我是圣灵有圣灵得救就好， 而且必须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是需要付上代价，需要去买才可以。所以问题在这里，我们肯不肯出代价，就在短短的时间里面让我们学习更多的来爱他。所以如果这个消息出去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这很明显主给我们看，他今天所要得着的乃是一般的圣者。那么这个得圣者不要忘记，他奖赏在哪里？奖赏就是将来的天国，非常非常清楚。我因着时间的缘故，我们只能说与基督一同发光，和与基督一同作息，而且那是一个整个。所以主说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如果今天你拥抱天国啊、贫穷人对比就是贫穷人，邻里贫穷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但是有什么，等到你拥抱整个天国的时候，你是全世界最富有的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讲了进天国，为什么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很可惜今天这些道不大讲的，大家都是讲好听的。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活在审判台前的眼光，你看见吗？一面主爱我们，一面给我们看的是约拿的故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约拿故事是不是神不发怒，神是不轻易发怒，不是没有愤怒，乃是羔羊的愤怒。他是满了忍耐，他不轻易，他可以等40年，他可以一直等下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看见在神的国里面，为什么有将来的国，为什么有现在，现在的国是爱子的国，是讲爱，讲十字架，讲恩典，讲恩惠。但是呢，将来有个千禧年，有个千年国，等到我们的主来的时候要带进这个国的，那所有的公义都在那里一次解决。所以所有的不公平，所有的眼泪都是那个时候主为我们擦干的。所以我想今天呢，我们大概就把这个最后呢，我想我们读一节圣经就可以结束了，那就是约珥书。约珥书第一章第四节，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，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，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。这里讲了蝗虫，那为什么讲了吃吃吃呢？因为是讲了迦南美地。迦南美地应该是牛奶鱼米之地，是一个农作最美的一个地方。但是结果来了蝗灾，看见蝗灾呢？蝗虫有好几种，是茧虫剩下蝗虫来吃，蝗虫剩下男子来吃，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。那这就证明约珥书是从迦南美地的角度来看整个的事情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为什么有金银铜钱？为什么有巴比伦帝国、波斯帝国，然后是希腊帝国，然后罗马帝国，同样的一幅图画。不过现在到了约珥书呢，他因为讲到迦南美地，所以讲到灾害的时候，他不是用狮子，也不是用金银铜铁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还是茧虫、蝗虫、男子还有蚂蚱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看见这些虫，你看见金银铜铁，你看见你看见狮子兽从海里上来，你要解决的办法在哪里？很清楚，最后怎么结束那个金银铜铁的，就是那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，就把它砸得稀烂，那代表将来审判说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光这样的话，神只有公义没有爱。但是今天我们是被牵到爱子的国里面，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，不管是约珥书，不管是但以理书，不管是约拿书，不管是拿鸿书， 很清楚的那条路是指给我们看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那么我们这个批次呢可以说就告一段落，到了九月份的时候，就是8月31号礼拜三我们再恢复。所以希望大家告诉大家，那么还有呢，我们跟大家先约好9月17号礼拜六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先把那天把它抽出来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我们会后如果记得这是最后一次，如果大家能够找到一些书的机会，我们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何等的恩待我们，你终于把我们带到了这个时候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没有丢弃我们，你用你的话常常喂养我们，常常供应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所以我们谢谢你。我们为着前面的路继续交在你的手中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求你九月份再把我们带回来，也继续的用你自己的话来供应我们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这样祷告感谢